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下午我们继续来查考士师记的，从十二章开始来看。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是继续十一章，这个战争结束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先把这一段经文看一遍，士师记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夫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耶夫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召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来我这里来攻打我呢？于是耶夫他召集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是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拉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人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是伯列。以法莲人因为咬不准字音，便说希伯列。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耶夫他做以色列的士师6年，基列人耶夫他死了，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这一段呢，可以说是内乱，因为以法莲人来向耶夫他找茬，结果引起耶夫他的愤慨，就武力相对，那他们就打起来了，那我们要知道啊，以法莲人跟耶夫他们是同胞兄弟啊，那战争结束之后，那以法莲人呢竟然来找茬，所以耶夫他非常愤慨，两边就打起来了。以武力相对，这个同事超过兄弟相残了，这个形成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内战，那么这一场战争，我们可以看到，结果呢损失非常惨重，以法莲人的这个支派以法莲支派几乎被消灭了，总共死了42,000人，这个讲起来非常可悲啊！耶夫他打败亚门人，那么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值得全国的人来高兴的。但是因为以法莲人的抗议呢，结果呢，不像我们所想象的，全国的人都欢呼喜乐，那因为跟以法莲人征战，结果将以色列人带入这个自相残杀的局面，国外的危机变成国内的危机本来是面对国外的亚门人跟亚门人的作战那么现在变成自己跟自己互相残杀。所以我把它定个题目叫兄弟戏强这个兄弟之间不和睦打起来了。好，那么根据这一段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以法莲人的心态。以法莲人为什么会来向耶夫他找茬呢？他们到底有什么心态呢？第一点以法莲人骄傲。以法莲支派因为祖先 在雅各的祝福当中得到了特别的优待。这一点我们还是把经文看一下比较容易了解。我们来看创世纪的48章，创世纪48章，48章我们从第8节来看，创世纪48章第6节，第8节，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这个雅各年老的时候，约瑟呢带着两个儿子去见他的父亲。那这父亲呢看到约瑟的两个儿子呢非常高兴那么约瑟也讲啊，这是神赐给我的儿子啊。那雅各说，好了，那么带到我的前面来啊，我要给他们祝福啊。但是第10节告诉我们，这个以色列就是雅各啊，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啊。那雅各呢在祝福的时候怎么祝福呢？我们可以看这个13节13节这边讲，随后约瑟又拉他们两个以华人在他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拉西在他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看14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华人的头上，以华人乃是次子，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拉西的头上，马拉西原是长子。你看这个雅各的祝福是不是很特别很奇怪约瑟把两个儿子带到父亲的前面那马拉西是长子，以华人是次子。那么按照以色列人的惯例他们的习俗，这个长子呢应该得到比较多比较大的福气那么在祝福的时候，一次祝福两个人，那右手呢应该按在长子的头上，那左手呢应该按在次子第二个儿子的头上所以约瑟把他们两个人带过来的时候就让以华人在他的右手马拉西在他的左手，那么对着以色列的右手，等于说如果雅各伸手出来祝福的时候，那么右手正好可以按在长子马拉西的头上，那么左手可以按在第二个儿子以华人的头上。但是我们看14节说以色列伸出右手来，那么按在马拉西的头上按在以华人的头上他伸出右手按在以华人的头上那么然后呢又剪过剪搭过他的左手来按在马拉西的头上，等于这一手按住第二个儿子右手按到第二个儿子的头上，那么左手剪过来按在长子的头上。那个约瑟也觉得很奇怪但是雅各认为这个是神的意思雅各认为是神的意思这个后面我们读下去就知道了。好，那么在雅各这个祝福他两个儿子的时候这个长子反而没有得到长子的祝福，那么第二个儿子次子反而得到更大的福气那么有这个问题存在所以以华人支派因为这个在祖先的这个雅各的祝福上面得到了特别的优待嘛，他本来第二个儿子变成长子的福分给他得到了嘛因此在显明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几乎这个以华人支派时常占了上风可以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支派 啊，那我们读四世纪啊，前面耶稣雅记我们都可以看到，耶稣雅啦、底波拉啦，他们都是出于这个支派啊，啊，他们是骁勇善战的，啊，许多支派啊都让他们三分了、啊。所以养成他们有一种这个高傲自大的心态啊，啊，这个骄傲的心呢，啊，让他们哈、哦、这个充满了怨恨，啊，因此呢哈、哦，在这个这一场战争的上面，哎，他们就觉得，啊，为什么我们不能沾一点光呢？哈、啊，因此他们在这个得胜的荣耀上没有份了，啊，是这样子来，啊，埃弗他打败亚门人之后呢？哇，这些以法莲人啊，啊，就聚集到北方，啊，来向埃弗他兴师问罪，而且威胁哈、啊，威胁怎么样呢？我们回来看十二章的第二节啊，说在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啊，说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了，哦、啊，这个威胁埃弗他，啊，那你。跟亚门人征战的时候，你没有招我们同去啊，所以现在我们要用火来烧你跟你的房屋了，啊、哦，这个以法莲人哈、哦，这个心态哈、哦、非常骄傲，啊、哦，那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哦，以法莲人哈、哦，他们是有嫉妒的心呢，啊、哦，有嫉妒的心，他们怎么讲呢？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啊、哦，这好像在说哈，啊，这一场征战的荣耀啊，你不要埃弗他一个人独得了。那么这样的事呢，啊、哦，这个这一场征战啊，你怎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那我们跟你去啊，胜利的光荣我们也可以沾到啊，啊、哦，所以看起来他们是嫉妒了。那么这一场战争啊，哇，是埃弗他领军出去打仗啊，而且打了胜仗回来，凯旋荣归啊，得到最大的荣耀啊。那我们以法莲人好像没有得到啊，因为你没有招我们同去啊，啊。但是后面读下来，我们就知道、啊，并不是没有叫他们啊，是他们不出来啊，哈、啊，是这样啊，啊。不过这样的事情哦、啊，以法莲人来找茬的事情哦、啊，不是单单这里发生了、啊。哦、我们前面、哦、在四书记的第八章、哦、我们也读过的、哦、我们把四书记、哦、翻到第八章来看一下、哦、四书记的、哦、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了、哦啊、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基甸的时候、哦、基甸跟米甸人作战，那么这一场战争啊，也是很奇妙了，哦，本来基甸哈、哦，这个带了很多人呐、啊，哦，有22,000人啊、哦，再加上10,000，总共有32,000人呐、啊。那神说这些人太多了哈、哦，啊，你要把它裁掉，哦，啊，所以胆怯的，啊、哦，就回去了。然后又经过这个喝水哈、哦，看他们用什么方法喝水，结果选了300个人。他说300个人跟基甸去打仗，哦，这个只有准备，啊、哦，那个空瓶跟火把，啊、哦、结果把空瓶打破，火把露出来，啊、哦，他们大声喊叫，哎，我按基甸的刀，啊，结果神的同在，啊、哦，那么对方呢就混乱起来了，啊，趁机会把对方就击败了，啊、哦，那么这一场战争呢是基甸的胜利了，大大胜利。那么这一场战争回来呢，我在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以法莲人啊，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啊，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啊，就跟他争吵起来了，啊，那这个跟基甸争吵，啊，那么现在在12章这边呢，他是来跟埃弗他争吵，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啊。这个以法莲人好像有一种嫉妒的心态，哦，每一次的这个胜利的光荣，他们总是要沾一点呢，哈，啊，所以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在啊那个打仗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邀请我们同去呢？啊，两次的讲法都一样，啊，其实呢真的没有邀请他们吗？哦，我们可以看啊， 这个十二章这边哈，第二节哈，耶和他对他们讲啊，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召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啊，所以等于说，耶和他不是没有叫邀请他们啊，是我请你们来，你们不来啊。你们不来呢？打仗胜利的，你们为什么跑出来找我呢？还来找茬呢？这讲起来是不应该嘛？这个也是出于一种嫉妒的心态呢。那基甸的时候呢？也是用同样的方法，不过基甸这个人比较厉害啊，他比较纯早啊，做人啊，这个可以说比较圆滑一点呢、用柔和的话说服了以华人人啊，结果。大家怒气消了啊，没事了。但是这一次碰到耶和他就不一样了我们知道耶和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在前面十一章我们已经读过了，耶和他是跟匪徒在一起的，所以他也是流氓等于说是个黑道人物是匪徒一样你碰到这个耶和他这个大家都是看前头哪个是大的这种人所以去找耶和他就不一样了，耶和他就跟他们打起来了，所以这一次两边就打起来了打起来呢，结果以华人人被杀了有42,000人，一个支派整个支派几乎都快要消灭掉了，好了，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场战争了这个内战嘛两边打起来了。耶和他讲得很清楚我见你们不来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那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天为什么来找我呢？为什么来攻打我呢？我叫你们来，你不来，我去打仗胜利了，你们还要来沾一点光，还要来找茬结果呢很生气两边就打起来了那两边打起来这边讲得很有意思在第四节这边这边特别提到耶和他召集基列人跟以华人人征战那基列人击杀以华人人，那为什么要击杀他们呢？还找一个理由了，所以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是在以华人马拉西中间，不过是以华人的逃亡的人骂人家是逃亡的人他们就找这个理由两边打起来了打起来了那个以华人人在逃跑的时候，那么到这个约旦河渡口的时候耶和他呢就叫基列人把守在渡口那边就用他们要过去就问你是以华人人吗？他们说不是不是，好了，那你讲一句话叫他讲示伯列结果以华人人因为咬不清楚这个字音了，说希伯勒那就抓到了这样呢，基列人就把他抓起来把他杀在约旦河渡口，那总共呢有42,000人被杀了好了，那么这一次呢可以说是一种内战嘛，自己打自己嘛，兄弟阋墙嘛结果当然不好差一点呢把一个支派都快要消灭骄傲跟嫉妒好像是兄弟一样这个两样的心态经常会同时发生很奇怪的骄傲跟嫉妒有时候会同时发生我们来参考箴言的21章看箴言21章看24节箴言21章24节，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说心骄气傲的人名字叫做谢曼。那么他做事情会非常狂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骄傲的心态所以骄傲会产生嫉妒嫉妒跟骄傲连在一起。这个问题发生了就吵起来了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扫罗跟大卫之间也是一样，扫罗是国王大卫是一个年轻的牧羊人，那因为面对这个非利士人 啊，这哥利亚啊，以色列的军队啊，大家都害怕啊，找不出人来跟哥利亚征战啊，啊，结果大卫来探望他哥哥的时候，啊，听到这个消息啊，自己推荐自己哈，啊，要去跟哥利亚征战啊。那扫罗本来是不允许的，后来大卫一直啊坚持没有问题，我要出去啊，啊，结果扫罗就让大卫啊去面对哥利亚。啊，大卫面对哥利亚这一场征战呢，很奇妙啊，神特别的帮助啊，啊，大卫只用一颗石头哈，还有一个甩石的机弦，就把哥利亚打死了。那大卫打死哥利亚回来了，哦，那个城里面的人呢，啊，那些妇女啊，哦，唱歌跳舞出来迎接大卫啊，啊，甚至他们唱的歌哈，哦，让扫罗听了很不高兴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扫罗一听，当然就不高兴啊！我是国王，我才杀死千千，啊，这个牧羊的小孩子竟然会杀死万万，比我还厉害，哦，啊，这扫罗哈，就有这种心态了，啊，骄傲产生嫉妒嘛，啊，所以又要追杀大卫啊，啊，这问题就是这样来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哈，啊，这个箴言这一段经文写得很有意思了哈，啊，所以骄傲跟嫉妒好像兄弟一样。两件事情经常都是同时发生的，哦，那人一嫉妒了哈，产生愤怒啊，啊，一生气的时候哦，有时候就失去理智了，不能控制自己了，啊，结果就动粗了，啊，打起来了，啊，我们来参考同样箴言啊，你看二十七章，箴言的二十七章，箴言二十七章来看第四节啊，箴言。二十七章第四节，哦，先看第三节，哦，先看第三节。石头重，沙土沉，遗忘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第四节，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哦，这里谈到愤怒跟嫉妒也是连在一起的，哦，有嫉妒的心态，哦，啊，就会产生愤怒，哦，你看到某一个人呐，啊，哦，他比你啊更有能力，比你更有智慧啦，哦，他的表现得到别人的称赞啦，啊，哇，你在旁边心里酸酸的，很嫉妒他，啊，所以看到那个人你就不高兴了，哦，啊，他做什么事情你都看不下去，哦，他的动作你也觉得不好。他讲的话你也听不下去，哦，啊，所以有时候动不动啊两个人吵起来了，哦，极度会产生愤怒，啊，但是愤怒呢，哦，有时候就会动粗了，啊，在第四节讲了，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啊，这个愤怒的时候，哦，会动粗啊，有时候很残忍，啊啊，因为失去理智嘛，啊，这个怒气呢就好像狂澜一样。什么叫做狂澜？用台湾话讲哦，应该是指着海边那个狂浪了哦。哦，有时候呢，台湾人说那个叫萧高燕哦，哎，狂浪，哎，很可怕的啊。所以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哦，这个嫉妒啊，比那个狂澜更可怕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哦，这个以华连人跟耶夫他的事情啊，以华连人嫉妒耶夫他去打胜仗回来。啊，结果去找茬，啊，讲的话呢是恐吓的话，哦，我们要用火来烧你跟你的房屋。那，啊，就碰到耶夫他这个人跟基甸就不同了，哦，基甸比较柔和了，哦，以柔和的话来回答以华连人啊，所以怒气就消了。哎，但是呢，耶夫他就不一样了，哦，他就比拳头了，所以两边就打起来了，哦，啊，结果呢，那，啊，这个以华连人自派哈。哦几乎啊，这个快要被消灭掉啊，啊啊！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哈，以华连人向耶和他抗议啊。以华连人是以色列一个很强势的支派啦。哦，刚刚我们稍微谈过了，那个骄傲的心态让他们不能忍受激烈哈，出现一位有能力的领袖啊，因而去找耶和他啊，向他找茬。抗议啊，啊，那么这个支派喜欢惹事情啊。我们刚刚讲过了，在士师记的第八章，已经面对基甸的时候出现过一次了，啊，那么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哦， 以瓦连人的抗议的表现啊。首先他是兴师问罪啊，兴师问罪啊，他们来啊指责耶夫他，这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跑来兴师问罪，好了，接下来呢，他是歪曲事实了，因为他们讲啊，你去打仗的时候没有招我们同去啊，你去打仗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啊？那耶和他就讲了，你们讲的不是事实啊。我和我的同胞跟亚门人征战的时候，我曾经求你们来支援啊，但是你们却不肯来啊，这就是这个第二节啊，第二节所讲的第三节耶和他就讲了，我见你们不来救我，那我就拼命前去击打亚门人了，我打胜仗回来啊，你们竟然来找茬所以耶和他的确招呼过以华连人来参与战争但是他们没有来没有来，耶和他去打仗打胜仗回来竟然还要他们还要来找茬来抗议要想要沾一点光你说这样对吗再来我们发现这个以华连人也是很凶暴残忍为什么讲他们凶暴残忍呢？你在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你可以看到他对耶和他讲恐吓的话他说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用火来烧你和你的房屋所以我们可以说以华连人这个傲气逼人恐吓要用火来烧耶和他跟他的房屋但是耶和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这个流氓出身的，跟匪徒在一起的所以当然一听这个话听不下去气愤不已所以于是就召集基列人和以瓦连人征战所以看起来以瓦连人也是很凶暴随便讲几句话就要恐吓人家，要烧人家的房屋好了，接下来呢他们也恶意毁谤这个恶意毁谤在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于是耶和他召集基列人和以瓦连人征战基列人就击杀以瓦连人，那为什么击杀他们呢？说是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瓦连和马拉西中间不过是以瓦连逃亡的人就骂人家骂基列人是逃亡的人所以这一句话也可以说这一场战争最主要的原因内战最主要的原因你随便恶意诽谤骂人家是逃亡的人这个人家听不下去所以就打起来了这个以华连人看清基列人恶意诽谤他们不过是以华连的逃亡的人，结果骂人家逃亡的人自己变成逃亡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基列人一攻打的时候以华连人就开始逃走了所以骂人家是逃亡的人结果自己变成逃亡的人所以我们在第五节就可以看到他们逃走了战争一打起来他们就跑了跑到哪里？跑到约旦河渡口，那基列人就挡在那边了来问话好了，接下来我们可以看第四节到第六节这是耶和他的反应在前面我们可以看到耶和他跟亚门人的外交谈判是据理力争了这个我们这个昨天晚上我们就谈过了外交谈判是据理力争讲得非常有理摆出理由来那么现在对以华连人也是先讲理你们来找茬，你说我没有招你们来，但是我真的招你们，你们却不来，那我一个人才去打仗的他先讲理这是第二节第三节所讲的但是以华连人真的是袖手旁观，没有加以帮助所以战后呢又来想要邀功沾一点光所以在这边叫嚣那么这种心态呢讲起来实在要不得嘛而且呢加上以华连人在言语上的挑衅 因为骂人家骂基列人是逃亡的人啊，哦，那碰到耶夫他呢，就以硬制硬了，兵戎相见啊，哦，来比一比看哪个拳头比较大嘛，所以两边就打起来了嘛，啊，所以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啊，啊，耶夫他就召集基列人跟以瓦人人征战了，啊，耶夫他以强硬的手段来对付以瓦人人，啊，所以召集基列人哈，啊，就两边就打起来了，兵戎相见了，啊，耶夫他与基甸的反应啊是不同的啦，啊，除了个性哈，啊，有差异之外啊，啊，耶夫他啊，在这个住在约旦河东边呢，啊，那基甸呢是住在约旦河的西边呢，啊，啊，两个人住的地方也不一样啊，啊，那么面对河西的强敌哈，啊，基甸是住在约旦河的哦啊河西啊，面对河西的强敌。但是耶夫他呢，哦，他是住在河东的，那有一条这个约旦河可以做屏障啊，啊，所以他就采取激烈的手段啊，啊，这个我们可以了解啊，哦，因为他住在河东啊，啊，你打要打没有问题啊，我这边还有一条约旦河做屏障啊，哦，啊，所以打到最后你还是要跑的啊，啊，你要跑，那我就在约旦河的渡口这边等你啊，啊，来一个杀一个啊，你就完啊，哦，这个就可以杀死很多人呐，啊，所以在第六节、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啊，啊，他们站在约旦河渡口那边等啊，啊，等以法莲人过来啊，啊，不容以法莲人过去啊。那以法莲人啊，逃走的人如果讲啊，容我过去啊，好了，你要过去可以啊，那我问你啊，啊，你是以法莲人是不是啊？啊，他讲不是，哦，你说不是啊，哦，你以为不是就可以过去啊？好了，我请你讲一句话啊，那么用。第六节哈，就用说话哈的口音来辨认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以法莲人呢？啊，第六节讲哈，你说是不列啊，以法莲人因咬不真字音，便说西不列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讲话的口音可以认出你是哪里的人了啊，这个认出来了啊，他是以法莲人啊，所以基列人就把他抓起来了。啊，杀在约旦河渡口，所以那时候呢，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啊，双方都是以色列民族啊，啊，那么怎么样来分辨以法莲人呢？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和他的领袖才能啊，啊，他用这个说话的口音来分辨，哦，啊，讲起来这个领袖也相当厉害啊，看外表不一定看得出来啊。哦，看穿衣服也不一定看得出来啊，但是请你讲话啊，哦，凭着你的发音就可以辨别出来啊，啊，这个混入他们哈，啊，以他的口音来分辨啊，啊，叫他讲是不列，结果他回答西不列啊，这个讲话的口音不同啊，他就找就认出来了啊，结果就杀了他们42,000人啊，同样都是以色列人。哦，兄弟残杀，哦，自相残杀，哦，这个讲起来非常口碑的哈，哦。我在这里有没有发现哈，哦，这个凭着口音可以认出你是哪里的人，哦，真的哈，哦，在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哦，同样都是讲台语的，哦，但是南北的腔调不大一样，哦，啊，同样都讲台语的，在中部地区，哦，像这个台中市啊，彰化啊，哦。啊，彰化在比较海边那个啊，鹿港那边啊，这个也是同样讲闽南话，但是口音就不一样啊，啊，有漳州的音调，也有泉州的音调啊，那一听他讲话就知道，哦，啊，你是鹿港的人啊，你是哪里的人啊，这个口音可以认出一个人呢，啊，这我自己也有很好的体验呢，啊，以前我刚刚到。东部来，我最早来的时候，我是负担台东教会，啊，台东、华远、太麻里三个教会。啊，当时我这个兰溪教会那边啊，有一户平地人要来相信，啊，我那个区务者就派我到兰溪教会，啊，我去兰溪教会，哦，兰溪教会都是阿美族，哈，啊，因为有平地人要来信啊，所以请我去，啊。跟那个平地那一户平地人，然后去传福音，去讲道理给他们听啊，啊、哦， 那我去兰溪那边一次我就住一个礼拜啊，哦，那除了哦，对我对那一户墓道朋友，每天我就找到他家里面去跟他谈，哈，哦，结果谈到最后呢，他们都相信了，接受洗礼了，还特别为他们梳洗，哦，那么我在那边一个礼拜期间呢，负责人哈，兰溪的负责人就说，哎，哦，我们这个兰溪这边还有好几邻哦，哎，都是平地人呢，啊，你来了，我们去访问啊，去，啊，哦，这个可以做主家布道啊，我说好啊，那我就跟他们去啊。结果好几邻的那个平地人，我去了，哦，那我当然用闽南话跟他们讲啊。结果一讲啊，哎，他们的口音跟我的口音是一样的，哈，哦，啊，那马上就认出来啊。我问啊，您到底对，哦，您对对来，啊，他们说我们是这个中埔啊，哦，那个啊，哦，那个梅山啊，哦，梅山乡啊，哦，啊这个中埔乡那边过来的啊。哦，那个都是嘉义的人啊，讲话口音是一样啊，所以我去了他们就认出来了啊啊，我们是同乡啊，对啊，同乡很好啊啊，所以跟他们谈啊，谈得很有啊，大家很融洽，啊。那么到中午啊，到中午啊，正好啊，进到一家啊，他说哎，来，正好来到这边来吃饭哈 啊，结果我们去做主家布道，还到外邦人的家里面去吃饭。哦，他们请我们吃饭，好高兴啊，哦，所以这个凭口音可以认出你是哪里的人啊。不过我们这里在这里发现这个耶弗他这个人，哦，也有领袖才能啊，哦，他会用你讲话的口音来判别你到底是不是以华人人，哦，这个讲起来相当厉害啊，哦，不过另一个角度来看啊，太残忍了啊，哦，自己杀自己的同胞啊，哦，结果以华人人就因为这样，哦，这个，哦，四万两千人，哦，死掉了，哦，所以我觉得，哦，这一场内战，哦，有一个很好的也有很好的教训，哦，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哦，耶弗他，哦，这个，哦，土匪出身的人，哦，并不是好惹的人，他的言行，哦哦，跟他讲话，哦哦，我们可以跟那个基甸来做一个比较，哦，哎，那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哦，那个箴言的十五章，哦，看第一节，哦，箴言十五章的第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哦，那么这一节经文，哦，正好可以解释，哦，这个四世纪的，哦，第八章跟十二章，啊，以华人人所发生的两件事情，啊，在第八章，啊，以华人人去找基甸，啊，去找茬，你去打仗为什么没有叫我们同去啊？结果基甸这个人，啊，用柔和的话来回答，啊，以华人人的怒气就消退了，啊，大家没事了。哎，但是十二章这边就不一样啊！以华人人的语言哈，哦，言语非常暴力，哦，他还挑衅啊，啊，我们要用火啊烧你跟你的家，哦，言语非常暴力啊，啊，所以引起基甸的愤怒啊，触动怒气啊，啊啊啊，引起这个哈，引起耶和他的怒发怒啊，啊，耶和他一发怒的话，哎，两边就打起来了。啊，所以这一节经文非常好，哦，正好可以解释四世纪的两件事情，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这是第八章，哦，基甸的时候所发生的，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啊，这个就是耶弗他，哦，跟以华人所发生的事情，哦，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哦，可以得到这样的教训，哦，人与人之间，哦，的仇恨，哦，哦，是结成这个，啊，许多怨恨啊，啊，有许多时候都是因为骄傲自大，啊，言语不检点呢，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要做一个和平之子，啊，以谦卑友爱，啊，的态度来大家互相对待，那么这样呢，啊，很多事情哈，啊，都可以很平和的来解决，啊，化怒气为平稳。化干戈为玉帛了，就是这样啊，哦，好了，那个诗篇哈， 133篇第一节哈，有一句话讲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啊，真的弟兄啊，要能够和睦同居啊，啊，这样是何等的美善啊！耶稣他哦，以华人人，他们都是以色列人啊，是同胞啊。大家都是同胞，竟然会打起来啊？那为什么会打起来呢？就是出于极度骄傲的心态啊，而且也出于语言的暴力啊，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哈、要消除骄傲、极度的心态啊，而且我们讲话哈、要特别注意啊，用柔和的言语来回答啊，这样呢可以消除对方的怒气。耶稣他做以色列的士师总共有几年呢？我们看12章的第7节哈，所以耶稣他做以色列的士师6年，啊，他总共做士师有6年的时间，啊，基列人耶稣他死了，啊，就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面，啊，这很简单的理嘛，死了当然葬在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地方嘛，啊，好，有关这个耶稣他啊做士师的事迹。啊，记载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好了，那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12章1到7节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在第一节你会发现啊，有一句话啊，以华连人聚集到了北方啊，这里讲聚集到了北方啊，在这个参考资料那边我特别写啊，注明一下哈、到了北方。到了北方，这个北方到底是什么地方啊？这个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哈、可能是一个地名叫做撒婚的啊啊，不是一个啊一个方位啊，北方北边啊，是应该是一个地名叫做撒婚的地方啊。那么撒婚呢，是位于约旦河河谷啊，在苏哥北面大概有8公里的地方，是属于基列这边的一座小镇。啊，这个在约书亚记23章的27节就有撒混啊这个小镇的名字出现啊，所以北方啊不是一个方位，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啊，叫撒混，可能是这样的哈、好了，那么接下来哈、我特别写了示伯列啊，示伯列啊，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麦穗或是棘瘤了啊。那希伯来人虽然是小小的民族啊，啊，但是他们的语言哈、南北哈、各地方也有不同的腔调，啊，那但是呢，在迦南地各支派啊，虽然独立而居了，啊，彼此因为经常没有来往啊，所以到最后呢，啊，住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口音了，啊，其实现在像我们在台湾也是一样啊，啊，这个。同样都是讲闽南话的啊、北边南边啊、但口音也不一样啊，啊啊、口音不同啊，你讲话就可以认出来了啊，所以凭着口音可以认出你是哪里的人。那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啊，在新约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啊，主耶稣被人家抓去审判啊，那彼得啊远远的跟随啊，跟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啊。哦，那么冬天很冷，大家在那边烤火啦，啊，就有人来问啦、问彼得啊，你是不是跟耶稣同党的啦？彼得说不是啦，啊、结果、彼得哈、三次不认主啊，到最后啊，人家认出来了，为什么认出来呢？他说听你的口音就知道啊，你跟耶稣是同党的、听他的口音就知道了，就在马太福音26章那边就有这样的记载嘛，这个每一个民族哈。都因自己的语言文字哈，中间哈有外人读不出来的发音而感到高兴啊。那么这种情形在和平期间哈，可以当作这个游戏或是啊这个大家彼此之间哈这个调笑的资料哈啊啊。但是呢，在战争的时候啊啊，可以利用这个口音哈来盘问对方。可以发现你到底是哪里的人，你是不是敌人、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基甸、看到这个、看到这个、耶稣他、看到耶稣他领袖的才能，他会凭着口音、 来认出你到底是不是以华人人啊，就抢他讲希伯来，结果他发不出尊音讲希伯来，啊，马上就认出来了啊，因为以华人咬不真字音嘛，把希伯来啊说成希伯来，结果呢就认出来了啊，这个口音哈，可以认出一个人啊是哪里的人啊，这个我们从四书记里面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教训哈。好了，那么接下来十二章的第八节到十五节啊，另外这一小段。那么这一小段在讲什么呢？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位小士师的出现。啊，好了，那我们还是把这一段经文读一遍啊，看第八节。啊，士书记十二章第八节，耶夫他以后有伯利恒人以比赞。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三十个儿子，三十个女儿，女儿都嫁出去了。他给众子从外乡娶了三十个媳妇，他们做以色列的士师七年。以比赞死了，葬在伯利恒。以比赞之后，有西布伦人以伦做以色列的士师十年。西布伦人以伦死了，葬在西布伦。地的亚亚伦，以伦之后有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四十个儿子，三十个孙子，骑着七十匹驴驹。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八年，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死了，葬在以华人地的比拉顿，在亚玛利人的山地。好，那么这一段哈。出现有三个小士师，啊，这个士书记的作者啊，在介绍耶和他的历史之后，那么接下来啊，简单的介绍有三位士师的历史。那我们读了，你会发现啊，这个记录的方式跟第十章啊，第十章在介绍那两位小士师的方式啊，差不多了啊。第十章有两位小士师，就是陀拉跟埃尔，啊，那么这边有记载三位小士师，啊，那么介绍的方式哈也差不多了哈，有相同的方式来介绍，啊，没有记载敌人到底是谁，啊，有没有受到这个哪个敌人来欺压，没有这样的介绍，那么所发生的事都没有记载，啊，那么这三位士师管理以色列人呢？啊，有二十五年的时间，啊，这讲起来应该是一段哈，啊，比较太平的时间，啊，所以没有列出受到什么敌人的欺压，啊，那么加起来哈，啊，三个士师的统治总共大概有二十五年的时间，啊，那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士师以比赞，这以比赞是第八节跟到第十节所记载的。那这个人是哪里的人呢？啊，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伯利恒人，啊，伯利恒人。啊，这个伯利恒哈，跟我们大家所经常最清楚认识的，啊，那个犹大的伯利恒，应该是不同一个地方，哈，应该是，啊，所以这里的伯利恒应该不是犹大的伯利恒，啊，是西布伦境内的。西北边米吉多以北十六公里的一个小镇，啊，也叫做伯利恒，啊，这个我们参考耶稣雅记十九章，啊，和耶稣雅记的十九章看十五节，啊，耶稣雅记十九章的十五节，啊，十五节这边讲，还有加他拿哈拉孙伦以大拉伯利恒共十二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啊，这是分给西布伦的城镇啊，城乡，啊，那西布伦所分到的土地里面也有一个伯利恒，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士师记的十二章这边记载的，啊。伯利恒人以比赞啊，这个伯利恒不是犹大的伯利恒啊。那士师记啊， 我们从头一直读下来哈，总共有记载十二位士师。啊，那为什么这个作者会写了十二位士师，把它记在里面？啊，大概是要配合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来写的。啊，那犹大支派呢，已经有厄陀内当士师了。啊，所以这里的伯利恒，啊，绝对不是犹大伯利恒，啊，是属于西布伦的一个小城镇，伯利恒，啊，那以比赞呢是西布伦的，啊，土地里面的伯利恒的人，啊，好，那么这个西布伦啊，这个以比赞哈，这个以比赞这个人哈，啊，这边特别告诉我们哈，他有三十个儿子，三十个女儿。啊，三十个儿子，三十个女儿，总共有六十个孩子。啊，那么他孩子为什么会那么多？哦，这个没有写理由，我们也不知道了哈，只能够大家猜一猜嘛哈。很可能哈，透过这个婚姻的方法哈，来建立友好的关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啊。啊，有时候哈，古代那些君王哈。啊，会特别跟这些邻邦哈、附近的国家哈、大家来联婚，那么这样大家变成亲家嘛，啊，就不必打仗了嘛哈，啊，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了哈，啊，那么发现这里哈，他有三十个儿子，还有三十个女儿，那么女儿都嫁出去了，啊，那么他也给他的众子从外乡娶了三十个媳妇，啊。三十个儿子从外乡娶了三十个媳妇进来，那么三十个女儿也嫁出去了，啊，那么等于说借着婚姻的方法，那么可以交了很多朋友，巩固自己的地位啊。所以总共六十个孩子啊，那么出去到什么地方都是亲家，都是自己的人啊，所以这个地位就比较稳固了，很可能也是这样来吧，啊，所以我们可以另外一个想法啊。那么这种婚姻好像是政治的婚姻了，啊，所以他做士师七年的时间呢，就很平安的度过了，啊，所以以比赞呢，啊，他做士师，啊，总共有七年的时间。那死了之后呢，当然葬在自己的故乡了，伯利恒了，啊，这是第一个士师。那第二个士师叫以伦了，啊，以伦。啊，以伦是西布伦人呐，啊，啊，我们可以看第十一节哈，啊，以比赞之后有西布伦人以伦做以色列的士师十年，啊，西布伦人以伦做士师，啊，以伦是在以比赞之后做士师，那么他是西布伦人，那我们刚刚讲的以比赞，他住在伯利恒也是西布伦的一个地方啦。所以同样的啊，啊，也都是西布伦人啊，所以以比赞先做士师，以比赞死了之后，啊，死了之后，啊，然后呢，啊，这个以伦啊就当士师了，啊，应该是这样吧啊，所以以比赞之后有西布伦人以伦啊做以色列的士师，啊，他是在以比赞之后，啊，他也是西布伦人。那么他做士师有什么事迹呢？啊，这边好像都没有写哈，什么都没有，空空的哈。啊，西布伦人以伦死了，那么就葬在西布伦的亚亚伦。啊，有关他的事迹啊，这边全部都没有写哈，啊，把它跳过去了。啊，只有他死后葬在亚亚伦。啊，那么这个亚亚伦哈，是在加利利的境内。啊，跟那个约书亚记第十章的那个亚亚伦谷，应该是不同的地方，啊，名字一样，但是不同的地方了哈，啊。好，接下来第三个士师亚顿，啊，这里记载另外有一个士师叫做亚顿，啊，是以伦之后，啊，有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叫做亚顿，来做以色列的士师。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哦，人他父亲名字也列出来了。那么比拉顿啊，是在以华人的境内，啊，那么可能是在 市镇西南偏西大概有十公里的地方了，啊，那么这个亚顿就在那边做士师。那么他做士师的时间呢，总共有八年的时间，啊，不过这里有特别记载啊，跟前面啊那个啊以比善一样啊，有特别记载他的儿子，他有四十个儿子，三十个孙子，骑着七十匹的驴驹，啊，四十个儿子。四十个儿子呢，给他生了很多孙子啊，有三十个孙子，啊，所以亚顿呢有一个很大的家庭，祖孙有七十个人。那么这七十个祖孙呢，骑着七十匹的驴驹，啊，有驴驹可以骑了，表示这个家境哈，比较富有嘛，啊，所以象征哈，他是有钱有势的哈，哎，对，是家庭哈。啊，所以七十个孙啊，祖孙啊，可以骑着七十匹的驴驹的，啊，那圣经只有这样记载而已了，啊，那么他做士师时间八年，啊，后来他死了，亚顿死了，就葬在以华连地的比拉顿，啊，那么在亚玛利人的山地，啊，这里讲他死了，葬在亚玛利人的山地，那么这个亚玛利人的山地啊。可能是这个地方以前有亚玛利人住在那边呢，啊，所以后来被以色列人把他赶出去了，啊，所以那个地方就称为亚玛利人的山地啊，曾经有亚玛利人住过嘛，啊，是这样子的哈，啊，那个没有地名就叫亚玛利人的山地而已，啊，那么他死了，那总共做士师呢有八年的时间，那么这个期间呢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了。哦，很平安的过去了，啊，所以这三个人哈，三个士师，哦，他们所做士师的时间，哦，我们把它加起来哈，总共啊，大概有25年的时间，啊，25年的时间，啊，这三位士师，啊，这太平的日子，我的讲义哈，啊，后面有写了一个啊心得分享哈，啊，因为三个士师都记载了。那记载之后呢？那我们就看一看了，啊，看一看读了这一段经文哈，有什么心得了哈？那我就把心得拿起来跟大家分享啊。首先谈到工作的范围了，啊，工作范围。以比善在伯利恒做士师七年，啊，而以伦是在西布伦北边的亚亚伦做士师11年。那他们两个人都是西布伦人，啊，所以他们的工作范围是在以色列的东北地区的，啊，那么亚顿呢是在以华连做士师10年，啊，这个地区不一样哈，啊，两个啊西布伦的人啊做士师，啊，另外一个就是亚顿啊是在以华连人啊以华连做士师。工作的范围地区不一样了，啊，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啊，他们都是尽忠职守了，啊，这三位士师是同一个时期的士师，啊，只有介绍他们的出生地，啊，还有安葬跟治理的期间，啊，并没有提到他们，啊，有任何的军事行动，啊，或者有任何的这什么丰功伟业啦，啊，英勇的事迹都没有写，啊，只有介绍他们做以色列的士师，还有以及他们这个庞大的家族，儿女成群，相当富有，就这样的介绍而已啊，啊，啊，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啊，在特定的地方，啊，能够蒙神显召，啊，出来当士师，啊，我们相信呢，这三个人哈，啊，应该也有哈。啊这个比别人更好的地方啊，要不然神怎么会选召他们呢？啊，那么他们也都能够忠心啊，在这个受神选召的上面啊，来服侍神呢，啊，啊，来完成神所托付他们的工作了，啊。所以他们做士师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呢，也都很平安的度过了。啊，啊，我们可以说啊，他们没有白白的活一辈子，啊。起码他们也用了几年的时间来服侍神啊， 神显召他来当士师，那么到这几年时间他们就尽忠职守来服侍神啊，啊服务人群啊，啊所以他们虽然做士师的时间不长啊，以比善只有七年，以伦只有十年，亚顿哈、哦、有八年啊，但是呢他们一生当中也用了几年的时间来服侍神，这个也值得我们大家来效法啊、哦、我们在一生当中你总要拨一点时间来给主耶稣来用嘛，哦，不要通通把所有时间都投在自己的事业上面啊，哦，拼命的往世界里面去钻啊，赚了很多钱啊，当然你可以啊、哦、有更大的享受啊，但是你总要拨一点时间来让主耶稣使用啊，这样你才不会白白的过来一生嘛，哦，所以这几个人哈、哦，三个士师，他们也都一生当中都有奉献一段时间来让神使用啊。啊，这个也可以做我们很好的模范了哈。那么另外一点哈，这个跟前面哈，前面那两位小士师有同样的地方啊，就是他们有很多孩子，哦，孩子特别多了哈。哎，这个以比善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啊，那么这个亚顿呢，有40个儿子，有30个孙子，啊，那表示他们都是多妻的啦。啊、那么在士师时代、啊、古代啊，因为他们跟迦南人住在一起啊，啊那信仰已经堕落了 啊也受到迦南人的影响 啊所以就变成跟迦南人一样啊，会多妻啊，多妻呢才会生了很多孩子嘛 啊这个是我们读士师系应该可以了解的。不过另一个角度来想啊，你跟那些信仰不同啊这个道德沦落的民族在一起啊，跟那些人在一起啊，那当然啊，你在一起你就会受到他的影响啊，那受影响啊，你去笑话他，到最后也变成不大好嘛，啊、哦，所以他们都是多妻嘛哈、哦。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讲了哈，啊、哦，虽然一般人都讲哈，此生有命，富贵在天呐、啊，哦，但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意义哈。不应该是在一片无奈跟虚空的时间来度过了、哦、应该在真理的光照之下，那么在主的这个旨意之中、啊、活出一片灿烂的人生、哦、所以这三位小士师我们读了以后我们发现、哦、这三个人虽然没有什么特别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生当中、哦、有没有留下空白，他们总是每一个人都拨了一段时间来让神使用、哦、我觉得我们读这三个士师最少我们要想到这一点、哦、在一生当中能够拨一段时间来让神使用，神显召他，他出来当士师、啊、虽然时间不是很长、啊、但是他当士师的时间是很平稳的过去、啊、表示他有好好的尽忠职守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吗？哦、等于说他们在一生当中没有留下空白了，最少都有拨了一点时间、哦、几年的时间来让神使用、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了，我们在主的面前、哦、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所得到的恩典各不相同了、哦、每一个人都得到各不相同的恩典，但是你可以想一想 啊你得到多少恩典，那你应该要、哦、有报答主的恩典的机会啊，应该想一想、哦、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诗篇116篇，诗篇116篇，诗篇116篇，看12节了，诗篇116篇12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啊、就是作诗的人在问自己了、啊啊、也等于在提醒自己了、啊、我要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啊、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啊、你注意看后面的一句话、哦、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表示神赐给他很多很多很丰厚的恩典、啊、那么他得到这么大的恩典、啊、他就会提醒自己，会问自己啊，那我要拿什么来报答、啊哦、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这样常常想一想、哦、那我们读诗篇116篇、哦、如果你从第一节读下来，你就会发现、哦、 这个作诗的人，他会用这一句话来问自己，是因为他得到的恩典实在太多了，那么他得到什么样的恩典呢？我们来读第三节跟第四节。第三节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第四节，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从这两节经文我们来推论了，因为没有写得很清楚，你只有推论了。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等于说他已经濒临死亡的地步嘛，快要死掉了嘛，所以死亡的绳索已经把我缠绕住，要把我拉到哪里去呢？拉到阴间了，所以阴间的痛苦已经抓住我了，快要死掉了嘛。那么他到底是遭遇到什么样的患难呢？这个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说，我遭遇患难愁苦。他用这一句话来形容患难愁苦。那么这个患难愁苦到底是生病啦，或是遇到这个敌人的攻击啦，或是天然的灾祸啦，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不是他只有讲遭遇患难愁苦，但是已经到达濒临死亡的地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说，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他向神祷告啊，他一祷告啊，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啊，后面读下去就知道，真的主就拯救他了啊，他也脱离患难了。那我们可以想一想，作诗的人遭遇患难愁苦，向神祷告，结果得到神的拯救，他得到平安了，他活下来了，没有死掉了，哇，他觉得这个恩典实在太大了。那么这个恩典这么大，那我要拿什么来报答？问一问自己，提醒自己啊。好了，那我们从四书记刚刚所读的那一段经文，我会用这一段经文来大家对照起来。我是认为这三位士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呢，但是我们可以想到他们在一生当中每一个人蒙神选召都可以献出一段的时间来为神工作啊，所以他的人生没有留下空白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你得到的恩典有多少你自己知道啊，你要算一算啊，我得到多少恩典啊，那我也应该来立志报答主的恩典啊。就像作诗的人要问一问，提醒自己啊，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所赐的一切厚恩表示恩典不是只有一样啊，很多啦，他赐给我的，而且这个恩典是很丰厚的厚恩嘛。那这些恩典我应该报答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三位小士师值得我们学习的有一点啊，人生不要留下空白啊，你总要拨一点时间呢，来出来让神使用。所以在教会里面有圣工要你做的时候，你要高兴来担当了，很高兴来做啊，感谢主啊，我有机会来服侍神啊，不管做什么工作啦，就像我们一样啊，当传道啦，或是被安立为长老之事，或是做负责人啦，或是做其他的工作，通通一样啊，你有机会来为神工作，表示神要用你啊。那神要用你，你就不要让你人生空白啊，你就要拨出你的时间啊，奉献给主，来让主使用啊。这是我们读这三位小士师应该可以想到的了。好，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剩下的时间我们就来祷告啊，求神赏赐我们更大的恩赐啊，能够竭力来多做主的工啊，也让我们在读士师记的时候，那么从里面每一个人可以得到不同你所需要的教训我们祷告的时候也特别为着教会的圣工推展祷告让我们所推展的任何一件圣工都有主的同在能够顺利的进行，而且有美好的成果呈现到主的面前同时呢，也为那些信心软弱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祷告一起来祷告。